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整体配合救人中修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在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上不能放松，而且要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人，因为那实在是太关键，实在是太重要。几年来，我与身边三个女同修结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用心互相配合，救度有缘的世人。住宅楼、小区、公交车站点、市场、超市、门市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场所。有时上街与路过的行人讲真相，发真相期刊、酒瓶书、台历，送各种真相光盘等。一，在救人中修自己。在救人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各种人心，首先是怕心。刚开始看到人就先向面，看面相和善的就讲。有时看一个人挺和善的，可是一讲还不接受，怎么讲也不行，心想看着挺好的一个人怎么还不接受呢，不知差在哪儿。经过几次觉得不对劲儿，我就向内找自己是怎么想的，心里好像有顾虑，怕人不接受，怕人说不好听的，怕人喊，怕遇到恶人举报，正念不足，存在严重的怕心、分别心。我与同修交流，他们说我们也有这些人心，认清了之后，我们就在实践中一点一点地修取这些人心。一次我们在街上正走着，过来一个大个男人，瞅着还挺凶的，心想讲不讲。这时正念占了上风，我过去和他打招呼，问他三退了没有，他说入过队没退呢。我就帮他做了三退，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谢谢。还有一次看见一个中年男士，我们路遇了两次，瞅一眼看那脸还挺严肃的，稍一犹豫就走过去了。这时又有人走到跟前，就给那人讲了，这次正好又遇上了，心想这不是有缘人吗。我马上走过去问他三退保平安知道吗，他说不知道。他还说他原来是单位领导，入过党。我就给他讲真相，帮他做了三退，他很高兴说谢谢，还要了各种真相资料。回来的路上我们就交流，向内找今天遇到的人和事能反映出当时的心态，及时找到人心修去，遇到不听的或说不好话的，恶语伤人的，我们就互相鼓励，不要在意他们说的话，不要动心，不要被带动。看到世人不听真相的，只是为他们惋惜，可怜他们，没有怨。就这样经过一次次的锤炼，我们能保持平稳的心态讲真相，什么都不想，只有一颗想救他们的心。现在在身边路过的世人大多数我都讲，不知不觉产生了欢喜心和显示心，还有求结果的心，求数量的心。我们及时发现就互相提醒，悟到这是证实自己是贪天之功，这人心不去影响众生得救，一定要去掉，不要它。现在我们出去讲真相救人之前都求师父加持，回来之后就谢师父。我们在救人的过程中几乎很少说话，就是默默地发正念，寻找有缘人，互相配合得很默契。二，与同修配合中修自己。去年初春到现在，我们几人由原来的在城市讲真相改去农村讲真相了。听说农村大法弟子少，很多众生没能得救，我们几个商量去农村看看。我们先坐车去附近的农村，农村不像城里到处都是人，在农村阴天热，人都在屋里，有时走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个人，我们就看谁家门开着就进去。农村多数人家都养狗， 我一听狗叫就害怕，没有正念了。我就从心里求师父加持，万物皆有灵，告诉狗，我们是来救你家主人来了，你别叫，你也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后来我们发现夏天天热，每家后门都开着，我们就在后门敲两下，问有人吗？这时屋里的人就出来了，我们就告诉他们真相，讲三退，送小册子，效果还挺好。虽然天很热，骄阳似火，我们几个同修没有怕苦的，我们就一个屯一个屯的走，心里只想多救人。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一次我们五名同修坐车去农村，到了一个站点就下车了，我们商量回来时就在下车的地点集合，时间定在上午11点。然后我们分两组去屯子里，我和其中一个同修是一组，他们三位是一组。我与同修边走边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清除一切干扰。走了好长时间也没看到一个人，家家大门关着。我俩一边走一边说，这人都上哪儿去了呢？怎么没有人呢？但我俩没受影响，一直走找人，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这时看到远处来了一个人，同修给他一本大册子真相，同时讲三退，然后陆陆续续的就遇到了人了，我们就耐心地讲，有时过来三四个人，我们就同时讲，他们都接受，乐呵呵的一边走一边说谢谢。不知不觉把带的真相资料都发送完了。这时看表才10点多钟，我们俩就往集合地点的方向边走边讲，到站点还不到11点，我们就在那儿等他们三位同修。因为我俩谁也没带手机，无法与他们联系，可是等到11点半也没来，心里有点着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我的心也一阵一阵的发紧。这时还看到一辆写有公安字样的车往同修区的方向开去。11点50分了，我的心也不稳了，怎么压也压不住，心跳加速，没有了正念，心里想的都是负面的念头，也不知排斥。这时想起同修兜里带着讲真相的手机，我马上拿来，凭记忆联系上了在家里的一个同修。他说，你别着急，没事儿。他又查了别的同修的号码，叫这个同修联系他们。中午12点了，心想全球整点发正念了，可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刚过12点05分，我就给同修打电话，同修没接，我再打，过了一会儿同修才把电话打过来，说联系上了，他们在下一站呢。同修说，我告诉他们给你回电话了。我说，我没接到啊，你赶快把电话号码给我。我记下号码后马上给他们打电话。这时我听到他们的声音，知道他们没事儿，我的心才平静下来。我身边的同修和我一样，说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这时车过来了，我俩赶紧上车了，心想看到他们再说。到下一站后，果真看到他们在路边等车呢。这时看到他们上车后笑嘻嘻的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心里这个气呀。他们解释说，我们在屯里顺着路往下走，一边走一边救人，一看走到下一站了，都快11点了，别再往回走了，意思是不去集合地点了。他们以为我俩如果先到能用手机联系他们呢，所以他们也没多想，就在下一站等着了。这时无论他们怎么解释，我都控制不住内心的情绪，因为在车上人很多，我什么也没说。等到下车后，我就劈头盖脸地说起他们来了。这时我也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了，越说越来劲儿，说的都是同修的不是。临分手时，同修说下午还要打真相电话呢。我说，你们去吧，我不去了。同修说是整体配合，我赌气地说，你们配合去吧。我一下午在家怎么也过不去这个劲儿，法也学不进去， 我就睡觉，折腾半天也睡不着。晚上学法，看到这个同修来了，也没搭理他。他也好像做错什么事似的，低着头就走了。第二天，我才冷静下来找自己。学法，对照法，我的心平静下来了，看到自身存在的很多问题。很长时间了，学法发正念，不入心，经常走神儿、溜号，没有做到对照法真修、实修。执着心不断膨胀，争斗心、怨恨心、急躁心、指责心、不让人说的心、一说就炸、看不上别人的心都很强。这怎么是修炼人的状态呢？一次次的错过了师尊苦心安排的去执着心的机缘。与这位同修在这之前去农村，晚上配合发资料时出现过摩擦，总感到他不机灵，其实就是看不上别人的心还没有修去，这次又反映出来了。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非常自责自己，觉得对不起同修，怎么跟同修发这么大的脾气呢？没有宽容，没有善，更没有慈悲，修得太差劲儿了。心想，等看到同修，一定跟同修道歉。几天后，晚上学完法，我就跟同修交流。我先说，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同修也说，都是我没做好，太自以为是了，没考虑同修。我们互相向内找，及时化解了矛盾，又继续配合去农村救人了。后来又有一次，这名同修在讲真相过程中遇不明真相的使人要举报，但我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及时走脱，我们都坐下来及时向内找。同修认为这次发生的事就是自己起显示心和欢喜心了，被邪恶钻空子了。没有偶然的事，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都有每位参与在其中的同修要修的。在找自己的过程中，发现有时对同修有想法的心还往上反，认为他讲真相不理智，世人不愿意听了就别讲了，他还讲，有时讲烦了，有的就说要举报。这样一来，同修再说去哪个屯，我心里就打怵，心里嘀咕，去还是不去呢？时常有负面思维。有时他也说，我心里都有顾虑了，怕同修不愿意跟我去了。我嘴上说别想那么多，没想不跟你去，可心里真有过不想去的念头。这念哪对呀？没有偶然的事，无条件地找自己，是不是我有什么心呢？我看到了自己有怕心、担心、保护自我的心，还有怕担责任的心，就是私心。心想去这么远的地方要理智点，好像那意思是别出什么事，其实是在信实信法上打了折扣了。我把这些人心都放下，给同修加正念，使我们这个救人的整体更纯正。只有修好自己才能配合好。我现在看这个同修有很多闪光点，非常淳朴，脚踏实地，默默无闻地用心救人。现在我们救人的队伍又扩大了，参与的同修多了，由会开车的同修拉着我们上农村打集讲真相救人，整体配合救人效果很好。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山野的文章，风雨十七年，处处神迹显。我住在三县交界的山区农村，是一个年过花甲的农民。1998年8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我走进大法的这一天起，神迹就不断出现。我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仅我们这个空间显现的神奇事，就叫人惊叹不已。一，多年气管炎一夜根除。我患有慢性气管炎多年，中医、西医、各种气功都尝试过了，不能根除。特别是到了冬天，一犯病就喘不了气，真是受罪。刚开始修炼大法时，全村只有一本法轮功，没有书学，我就先跟着大家学练动功。没想到晚上睡觉时，师父给净化身体， 感到一股力量在胸部用力一抓，顿时感觉全身轻松舒服。多年的气管炎令我呼吸不畅，没有力气干重体力活，没想到只学了法轮功的动功，师父就把我的病治好了。至今我没再吃过一次药，身体健康。二，将死的猪自己活过来了。我们这里主要经济收入是养猪，所以几乎每家都养猪。1999年底，一个猪贩子拉来一车小猪卖给我们村，没想到这一车小猪都染上了猪瘟。村民买回家去的小猪几乎都死了，我买的小猪也躺在猪圈里，口吐白沫，奄奄一息了。我准备拖出去埋了算了。我有一所老房子，父母住在那里，晚上我和妻子去父母的住处打扫卫生，到偏房拉开灯一看，墙上挂着狐黄的牌位。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过去你供过的那个狐黄的牌位，你赶快扔了它，都给你清理了，都不存在了。就跟妻子说，这些低灵的东西不能供，就动手去撕。妻子因为没学大法，就阻止我，不让我撕，我还是坚决地撕掉了。不一会儿就听见外面有动静，天黑看不清楚外面，只听响动的声音越来越近，有东西进屋来了。我俩一看，是那头将死的小猪跑到这屋里来了。我俩吓了一跳，不由得同时啊了一声。只见小猪来到盆子里喝了几口水走了，一会儿又来喝水。妻子说，太神奇了，这猪怎么自己好了呢？我对妻子说，这是我按照我师父的要求去做了，把那牌位撕了，清除了低灵的东西，小猪就自己好了。后来这头小猪长成了一头大肥猪，而其他家买的小猪全都死了。三，真相调伏神隐。有一次我骑摩托车带一同修去挂真相调伏，山路崎岖，非常难骑。我们有师父加持，越过了山岭，来到了岭下的一个村庄。刚把一条条幅挂在电线上，突然警车过来了。同修一看警车来了，借着夜色隐藏起来。我因为有摩托车走不开，只好站在那里。我对真相条幅发出强大正念，快藏起来，别让警察看见。警车里出来三个警察，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问警察，去某某地怎么走？警察就告诉我怎么走，指的还很详细。我说谢谢，那真相条幅就在三个警察头上飘着呢，他们真没看见。这时已经晚上11点了，警察走了，我却找不到同修了，在那附近找来找去没找到。我着急了，心想是被警察带走了还是回家了，就赶快回家去找。一看没回家，又急忙返回原处，一看表已经深夜1点了。冬天的夜晚非常寒冷，山风吹在身上打着寒战。我骑在摩托车上，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找到同修。等我快到原处时，我看到那真相条幅还在夜空中飘着。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同修。这一晚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我的心里却是惊涛骇浪。遇到警察时的怕心，调伏神隐的惊喜，找不到同修时的着急，找到同修后对师父的感恩，这就是大法修炼啊。师父让我们救人，过程中让我们修去各种人心执着，成就着我们。四，埋在地下的自来水管漏水之后。大概是2008年的一天，我突然在家里坐立不安，心里就想去老房子里看看。因父母不在了，老房子空着，通常10天半月的我也去不了一次。这次昨天刚去过， 今天就在家里待不住了。到了老家，发现家里的自来水管没水。我昨天来的时候还有水，怎么今天没水了呢？就到邻居家问是不是停水了。邻居说没停水。我想肯定是埋在地下的自来水管漏水了，水压达不到，所以我家的水管里没水。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想来老房子看看的原因。随后我又去找人来帮我修水管。人找来了，却无从下手。因为我们这里的土质属于沙漏型，水管里漏出多少水都会渗漏到地下去，地表面上看不到水。从邻居家到我家得有100多米，水管全埋在地下，怎么找到漏水的地方呢？大家一筹莫展。我想我是修大法的，我有师傅，我肯定能找到。一边想着，一边拿镢头随意地扒开一个地方，几镢头下去，漏水的地方就出现在眼前。来帮我修水管的人吃惊地问我，怎么找到的？你怎么知道是这里漏了？我说，你们都知道我是学法轮功的，有师傅帮我，因都是本村的，互相之间都了解，我们一起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五，师父给摩托车加油。201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一同修去另一山村挂条幅。那村离我村很远，往回走时已是深夜2点多，山路又难走。我看摩托车油表指针显示油也不多了，就把摩托车放在同修家里，打算第二天白天去骑回来。第二天我去同修家骑上车，就直奔加油站去加油。加油站工作人员打开油箱盖一看，油箱里的油是满的，就问我，你这油箱里的油满满的，还怎么加油？我一看油箱里的确是满的，就想是不是车放在同修家里，同修给加的油，我得给同修油钱，就回去问同修。同修说，我没给加油啊，我也不知道你车里没油了。我一听知道同修不会说假话，那这一定是师傅给加的油啊。我和同修双手合十，谢谢师傅。六，馒头房的故事。17年前，我家有7口人，上有80多岁的父母双亲，下有3个上学的孩子。我患气管炎多年，干不了繁重的农活。为了养家糊口，我在乡政府驻地开了一家饭店。来吃饭的多数是乡里当官的，吃饱喝足之后，多数不付现钱，只写一张欠账的白条子。时间一长，白条子收不上钱来，资金就周转不动了，饭店就被中共官员吃死了，只好把饭店改为馒头房。大法刚被迫害的时候，我们没有真相资料，我就用写对联的方式写上法轮大法好等内容，往电线杆上贴。这样做毕竟数量有限。到了2001年，我们这里终于有了资料点，但量很小，仍然不够用。我就用蒸馒头挣的钱去镇上的复印社大量复印资料，每页5角钱。我们这里是贫困山区的农村，同修们经济上都不很宽裕，我的馒头房为那时的真相资料做出了贡献。可是不久我被邪恶绑架了，在看守所里，恶警把我吊在铁门上用电棍电，直到我休克昏过去。很多同修都顶不住酷刑的折磨，妥协了，转化了，我没有， 但我在心里也在担心着一件事，就是我的馒头房。平时是我和妻子在经营，我被绑架后，妻子一个人怎么办呢？特别是机器维修这一项，妻子是从不插手的。想来想去没办法，最后把心一横，都交给师父吧，师父自有安排，我只按大法的标准去做就是。后来因为我不写三书，不转化，被劳教三年。当我从劳教所回家的时候，发现我的馒头房还在正常运转着，而且还经营得不错。原来是我被劳教后，我的二女儿就辍学了，回家帮着经营馒头房。期间有好几家人看我的馒头房能挣钱，我又被劳教了，就趁机也开了馒头房与我们竞争。奇怪的是，新开的馒头房没多久都下马了，只有我们的馒头房在坚持着。我听了妻子的讲述后，心里一直不停地感谢师父，这绝对是师父给看护着。我到馒头房后，先去查看机器。因妻子说这馒头机三年来就没坏过。我打开机器一看，真的惊呆了。那手腕粗的轴只剩了拇指粗了，这一通电不就断了吗？我问妻子，你就一直这样用着？妻子说，是啊，就这样用着。我再也忍不住，感恩的泪水直流。真的是师父在红音二师徒恩中讲的，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才不负师父的精心呵护啊。
正信与善念的力量，现在把我在被迫害的情况下遵循师尊教诲，坚持为别人着想，用智慧讲清真相，用正念制止其行恶，使接触到的警察和相关人员少做坏事，减少罪过的几件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迫使保安取消夜间巡逻。当初我被关进单位的洗脑班，一进去我就发现了问题。一条长长的走廊，第一个门是保安的值班室，往里走两边房间里住了14位女同修，白天被逼着去干活，夜里休息不好，保安半小时巡逻一次，穿拖鞋，声音很大，整夜睡不了觉，更无法学法练功。我想必须扭转这种局面。晚饭后，单位协党党委书记来了，第一个找我谈话。我说，书记，这保安夜里半小时巡逻一次，各房间走一遍，看到人家的脚还不算，非要转到门后看到那女孩的脸才离去。我这老太太可以不在乎，我儿子比他们都大，那些年轻的女孩怎么办？这大热天的还要盖着厚厚的被，毕竟男女有别，不然的话那厕所为啥不合着用呢？书记火了，马上叫来保安的头，命令他们夜里不许巡逻。以后的日子，我们每天夜里学两讲法，练五套功法，还能睡几个小时觉。二，警察放弃第二次抄家。我第三次被绑架，被非法关在派出所里。晚上十点多了，警察陈某来了，说，老太太，把你家钥匙拿来，再去翻一遍。我把钥匙放在桌子上，示意他坐下，说会儿话吧。当时具体怎么说的已经记不清了，但他听完后起身要走，并说，不去了，翻个乱糟的，老太太还得收拾呢。还说他佩服我，他一边走一边说着一句话，能容常人难容之人，能忍常人难忍之事。我问他说什么呢？他说，是你家抽屉里稿纸上写的句子。我说，这就是法轮功学员的境界。他走远了，又回头看我一眼。三，队长帮我填表。我儿子也练功，给他办户口时，好不容易到了填申请表的一步了， 派出所的王队长还强调让儿子写保证，录笔录，按手印。我手拿报表，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什么都别说了，帮我填表。我觉得我的话语和气，却有力度，不是商量而是命令。在别人看来，老太太不会写字，让她帮忙也很自然。这样很自然地抑制了她，把干坏事变成了做好事。四，为同修着想，劳教所拒收。这一次在看守所关了我半年多，又要劳教我三年，到医院检查完身体，那小大夫让我靠墙站着，我拉过来一个方凳就坐下，不听他的，刚坐稳，外边进来几个便衣，带着一个女子。从那女子与大夫的对话中，我断定她是同修。我把方凳弄了个响，同修回头，我们四目相对，心有灵犀。接着两警察把我带到劳教所去了管理科，老警察进里面办手续，小警察站在门口看着我，我站在他对面的门口。不一会儿，那几个便衣带着同修也来到这里，同修很自然地站在了我旁边。我知道磨难中的同修需要鼓励，我小声对他说，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他点点头，我们用眼睛互相鼓励着。这时办手续的警察出来了，手里拿着那张纸上写了两个大字，拒收。我对同修说，师傅带我回家了，你也能回家。我当时真想拉他一起走。五，善劝骗警，感动女孩。一次我陪租我房子的人去派出所办暂住证，办证的警察到我家抄过家，非法抄家时，他和另一位警察每人管一个房间，另一个警察把屋里翻得乱七八糟，连包里的转法轮都被他收走了，还大声问这位警察，发现什么了？这位警察大声说，什么都没有。其实他一下也没翻，可见同样执行命令，做法大不相同。不一会儿，负责我们小区的年轻片警坐到了我身边，问我，还练吗？我马上捂住他的嘴，不该说的话别说。他又问我，认识办证的人吗？我说，认识，还挺熟，他心地善良，做事理智。我的这一番话是想让小片警明白，当前是特殊时期，你也要理智地去完成你的上旨下派，要保护大法弟子，给自己留后路。我的话说的虽然隐晦，但是小片警还真听明白了，他点头笑了。正办完了，我穿过走廊走出大门，突然听到有人喊我，我回头一看，是两个女孩。我说，咱们不认识是不是？他们说，是，我俩也是来办事的。大姨，您刚才说的话我们在隔壁都听到了，您说的话咋那么好啊，和蔼亲切。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教我们要善待别人。他们走远了还在回头，我体会到善的穿透力真的很强。六，把三年劳教改成了拘留。还有一次，女儿贴真相不干胶被绑架，她刚从劳教所出来不到一个月，又面临劳教迫害，这怎么行？女儿做的是救人的事，没有错。晚上九点多了，我拨通了派出所所长的电话，我并不知道所长的电话，神奇的是试了几个号码居然打通了，一口气讲了40分钟，我既讲真相又讲了做人的道理，所长感动了，让我等他的电话。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所长打来电话说，他和分管劳教的队长联系，决定把女儿的三年劳教改为半个月拘留。我心里感恩师父，因为我一直在想请师父加持弟子。七，让女儿正常上班了。半个月后，女儿从拘留所回来，还没到家，直接被接到单位看管，只许上班不许回家。一天，我在外面找好了出租车去接女儿回家，女儿趁看管人员吃饭的时间逃了出来，他们单位炸锅了，领导怪看管人员没看住，门卫人员没守好，大活人给弄丢了。看管人员、门卫、领导先后来到我家，声称拖也要把女儿拖回去。紧锁家门，我大声告诉他们，我女儿不是坏人，你们是知道的，她回家没有错，你们不让回家， 是在剥夺他的人身自由和做人的基本权利，这样的事不要做了，请回吧。他们无话可说，悻悻地走了。过后领导打来电话说，他们向上汇报，就说人是他们放的，没事了，让女儿正常上班。以上是我在特殊情况下救人的几件事。我的体会是，特殊情况下救人方式也特殊，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严肃，明慧网2017年3月14日。在经文检索里搜索关键词严肃，会发现出来的文章多达9页，共涉及85篇文章。可见在修炼中，严肃一词之重要。我今天想交流的就是何为严肃。一、对待生活中小事上的不严肃。在三件事救人的大事上，很多人都能有清楚的认识，因为师父的法讲得很明。但是在一些小事上，有些同修就开始放松了。例如，有些同修帮着家人养宠物，口中诉说自己如何的不得已，可心中却喜欢得紧，见不得他饿着、冻着。还有同修养花草，每天心心念念，还振振有词说师父没说不能养植物。大家还记得师父曾讲过，印度有个婆罗门的修炼人，因执着于养鹿而没修成，并且死后转生成一头鹿，将自己的修炼毁于一旦的故事吗？那我们养动植物是否会操心，是否会爱护保护它？而这些不又是修炼中的一大阻碍吗？有些同修喝醪糟，吃着含酒精的食物，美其名曰师父只说不能喝酒，没说不能吃含酒精的东西呀。还有的同修看电视，也知道不对，就是戒不掉。有的甚至开始曲解师父的法，说师父说的是那些意志不坚定、容易受干扰的人不能看，而他可以抵御一切不好的因素，只从中吸取正能量的部分，不是师父说的那种类型。同修啊，电视是面向常人的，如果里面不含有七情六欲，如何吸引常人呢？而人的所谓的正能量也是情的一种，怎能和修炼中修出的慈悲相提并论呢？其实师父有没有明说并不是借口，而是你对修炼是否严肃的那颗心。这每一件小事都会成为你修炼圆满路上的阻碍。若你一心想精进圆满，严肃对待修炼，会自己给自己设难吗？二、对待不二法门的不严肃。我周围一部分同修对不二法门的问题还只是停留在不接触其他门派的东西，可是在有些方面却忽视其严肃性。有的同修对生肖、星座运势和算命很感兴趣，还经常给周围同修说今年他的运势如何，要不和某个属相的人多接触会带来霉运之类的。他的理由是，只要我们还有没修好的肉身在，会受三界内因素的制约，肯定会有影响，不能不信。而你信了生肖算命的那一套，是否就入了那一门了呢？有同修坚信生活中的生活经验，冬天要煲汤，夏天要多喝绿豆汤去暑，春秋要抹油防干裂，上火了吃什么等等。理由是咱们的身体还没有全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前，都有人体细胞存在，还是要像常人一样保养的，不能不管不顾。听起来好像有理，可是再想一想，修炼人的细胞中只要存在高能量物质，就能抑制住人体的细胞，这是轻而易举的啊。说到底，这难道不是一种对常人生活经验的信仰吗？对于不二法门， 我的理解是，你信这一门，就将这一门的要求当作唯一的准则，就这么严肃，不可摇摆不定啊。三，对待达到圆满要求的不严肃。师父讲，所以法是严肃的，每个大法弟子所在的每一境界的标准必须得达到，这是严肃的。在修炼的过程当中，该去的就得去掉，含糊不得。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同修，当别人指出他存在的问题时，他会说，每个人圆满的层次不同，要求也不同。即使他现在很多心还没去，可是只要能够上他这层的要求就行了，不用那么严肃地要求他。甚至有同修会说，别看我现在还有些执着，那是师父给我留着的那点，让我能留在三界中生活。等到法证人间那一瞬间，师父就会给我把这些执着拿走了，我就符合标准了。且不说师父帮你拿掉的就不算你修的，就是在人这层，你也是幻想着天上掉馅饼，不想付出，只想得到的那类人啊。为什么会这么不严肃地看待圆满呢？这里面自然有逃避去执着的心，修炼得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修上去，任何关都含糊不得，逃避不得。若一手抓着人的执着不放，还幻想着在不同层次中圆满，那不是很可笑吗？大家知道，刚出三界，第一个果位是罗汉果位，是没有常人的一切执着的，那你却不想去掉执着，带着这些还想圆满出三界，这现实吗？四，对待蝇头小利上的不严肃。师父讲，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伤害别人，得到一点乐得不行，失去一点痛苦得不行，为此而吃不好睡不好，搞得一身病，你活得多累。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对大的利益钱财的严肃对待，一般同修都能警觉，但是在蝇头小利上，人情世故的心态就占了上风。有些同修买什么东西都爱讲价，甚至为了几毛钱能纠结好久。有些同修看到别人有不用的东西就要来或捡来自己用。有些同修对其他人的小恩小惠的馈赠不以为意。有些同修则是喜欢请客或被请客。往往这些同修在得到这些蝇头小利的时候会暗自窃喜，他们会说，再大的钱财他们都能舍弃。可是修炼是看人心，你的那颗心还在为得到这点利益而高兴，就还是没有彻底去掉这利益之心。而且这宇宙有不失不得的理，不会因为利小就不算，谨记修炼是最严肃的。一些同修经常对指出他问题的同修说，不要太走极端了。师父的法虽然讲了，但是咱毕竟在常人中生活，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可这不是走极端，这是超出常人的，要对自己修炼的负责。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其实，只要在任何事上都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同修，就知道如何去做的。所以我们更要严肃地对待这正法最后的每一步路，不能走偏。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